啊，李会长一一向他们解释。啊，新加坡许许多多佛教团体，我们都帮助都找不到了，在中国大陆找不到更多了，怎么没帮助佛教呢？帮助佛教占一百分的，帮助其他宗教才占一分的。啊，印经书、造佛像，我们都比别人多啊。最后提出，你们没有供养出家人。哦，李居士先生说，我们这个道场出家人有四五十个啊。那在新加坡哪个道场都没有我们这出家人多啊？那我们这出家人都不是出家人啊。啊，这把他们说的是哑口无言，一个一个承认我们错了，对不起，我们错了，再走了。啊，李律师说得好啊，我们做一切好事不要宣传了。啊，难道我们每做一桩事情都要向你提出报告吗？没有必要啊。啊，我们懂得是非相悖，我们天天在读经啊，天天在讲经，天天在研究讨论啊，你们在打妄想啊，啊，实实在在做得太过分了啊。那么这是别人，我们再想想我们自己，我们做的满不满意？实在说不满意，我们做的太少了，我们做的不够啊，我们很想认真努力再多做一些，可是我们内部有障碍啊。内部障碍是人手不够啊，我们的水平还不够啊，总得要提高我们自己的水平。希望佛菩萨保佑啊，真正的善友能够多一些啊，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圆满，做得更好啊。决定不移，不可以以为现在所做的啊就很好了，就满足了，这个不可以。我们感觉到永远做的都不够啊，所以在20年前就有许多人劝我要写书啊，要著书啊，我不敢，一直到现在还是不敢啊。为什么呢？我对于经教理解的不够透彻啊，不敢动手啊。我的老师方东梅先生、李炳南老居士都是这种做学问的态度啊，70、80岁了，东西可不可以拿出去了，还是不敢，看到摇摇头不满意啊。所以方老师这是世界著名的大哲学家，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他的著作只有2-3本啊，过世之后学生们整理他的讲稿啊，把他东西啰嗦印出来啊，印出一个全集才有10几种。李老师也是如此啊，80岁生日之后，学生请求才拿出一部分，分量都很少啊， 他不是不能写，不是不能做，总感觉到自己不满意，拿不出手啊。所以李老师也是往生之后啊，这些留下来的东西学生整理，这才陆续出版啊，也有几十种啊。这个都是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年纪轻轻，思想道业没有成熟啊，你在台上讲讲可以，现在讲讲都不可以。为什么呢？讲讲底下人家有录音录像录下去了，那从前没有这些东西啊，讲讲不要紧啊。所以李炳老一生讲经绝对禁止录音啊，那个时候录像设备没有，有录音的设备，他一看到有人录音就不讲啊，所以他没有录音的东西留下来啊。这个录音录下就是，这是有的问题啊，有的弊病啊，给人家拿到把柄了，我不敢讲话了。所以做学问这么样的谨慎，这样的虚心我们要学习啊。我们只有一个方向，向佛，我们走的是成佛之道啊，别走错了啊。设法界十个大路，十条路啊，我们走哪一条啊？要真走啊！啊，我们的心行都要与这个道路相应啊，念念呢为利益众生，念念呢为扩大弘法利生的效果啊。我们能常常有这种思想，这个就是菩萨度世之心啊。有心当然就有行，就晓得应该怎么样去做啊。我有这个心，有这个愿，你们同学不够 啊不能说没有心不够啊，就没有想到在生活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要利益众生，不是利益众生的事情我们没有时间去做，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做。诸位仔细去观察，李牧圆觉寺是学佛的一个好榜样啊，全心全力护持佛法，弘扬佛法啊。他带头啊，我们做助手啊。有智慧没有福报，不能弘法利生；有福报没有智慧，也不能利益众生。他有大福报啊，他有智慧啊，所以能够容纳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要知道，要替他做好助手啊，正法才能够常住这个地区。常住是一个愿望，是不是真能常住呢？要看这个地区众生有没有福报啊。我们在历史上看到 古时候祖师大德有不少诸佛菩萨再来的，当时开山建立道场，佛法兴旺一时，但是到今天道场衰微了，人也散掉了，房子也倒塌掉了，太多太多了。所以久住世间是个愿望，永远不会退失的愿望。事实呢，那要看时节因缘，一丝毫不能够勉强。我们心才平静，心才安宁啊！丝毫勉强不得。一些善事是要许许多多条件因素才能促成，但是我们的心我们的愿永远不会失掉。我们观察机缘，有机缘一定立刻抓住，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现在大家都晓得外国人讲的世界末日我们所观察到的灾难可以说一天比一天多，一次比一次严重，救护一切苦难众生逼迫在眉睫之间的刻不容缓，决定不能够忧郁要快走，越快越好，稍微缓一步的时候机会错过了来不及了，这个才叫行菩萨道，真正的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现在社会从事工商业的人常常说的分秒必争，我们今天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帮助一切苦难众生，也要重视分秒必争的遇到机会立刻觉察住，机会没有现前努力培养自己，提升自己的境界，有机会一定要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众生把佛法介绍给大众，推荐给大众除此之外绝不是我们出家人的事情所以上一次新加坡宗教理事会举办的宗教联谊活动为期十天每一个宗教这是稀有的因缘，能够聚集在一个场所来展览文物，让我们同时看到九个宗教的他 他们的内容啊，修学的理论与方法啊，为了吸引观众啊，每天他们还提出表演的节目啊，招待餐厅，那是兵啊，是附属的，主要是展览文物啊。啊，我请我们的同学啊去录像，啊，把这些录像带向全世界流通，录回来之后做出来，我一看，错呀，完全录的是歌舞表演的节目。宾主颠倒，就是此地讲的是非不当，相被怪异啊。这种歌舞表演的时候，外面那个影视剧里做的节目比我们好太多了，我们这个拿不出去，你不看的啊，就我们的主题啊，大家都没有想到，主题是让人家看到新加坡宗教的团结啊，看到新加坡宗教的红木，主题在这里啊，我们把这个主题丢掉了，去搞过，可见你们的心念念还没有忘记啊，世间五欲六尘的享受，哎，这种娱乐没忘记，轮回心呐，还是干轮回业所以我看了之后很难过，你看天天在教学，天天在劝导，念头还是转不过来，一遇到了马上就迷了，就迷到那边去了啊。那由此我们只能叹息众生福薄，哎，应该要受苦受难的。我们虽然学佛不懂得佛的意思，虽然发心呢没有真正的慈悲心啊，这是举一个例子，像这样的事情多了，太多太多了啊。什么时候我们能放下名闻利养，舍弃五欲六尘的享受啊，真正为苦难众生着想啊，你的看法想法做法自然就不一样了啊，自然就是法了啊。所以我们常常要反省，哪些事情我们应当要做，哪些事情不应当做，哪些事情现在赶快要做，哪些事情可以缓几天做，你能够明白是非，能够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接着看感应篇汇编第46节，略下取功，禅上习止，这个两句话也是严重的过失。我们仔细观察古今中外，多数人都有这个习气，由此可知，这个是无始劫来累积的烦恼。而佛在经教里面 常常告诉我们事实真相，一因一果莫非前定。如果我们明了事实真相，这个心呢就定下来了，读了凡四训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了凡先生二六十中他心是清净的，不生一个妄想，这是什么道理？追究根源并不是他修学的功夫，只是明了业因果报的事实真相而已，啊，他就能做到。孔先生给他算命，每一年他的境遇吉凶祸福丝毫不爽，他相信，所以心定下来了。他要不遇到云谷禅师，他是个标准的凡夫，完全被命运主宰，标准凡夫有他的好处啊！一切善恶业都不造了，也不容易。遇到佛法之后，才晓得其中所以然的道理。人有命运，命运是自己造的，一个家庭有家运，一个国家有国运，整个世界有世运，这个命运谁定的？谁在主宰呢？佛告诉我们，自己决定，自己主宰，主宰之权呢不在别人手中啊，在自己。好运是我们的善心善业所造的，恶运是我们的恶念恶行所感的，这是真理。明白这个道理，那个人怎么会造恶？不但不会造恶，连一个恶念都不会升起。何以故？他知道一个恶念会招来一次的恶报，那么一个善念会给我们带来好运。佛把这些所以然的道理给我们说明白，我们才肯转恶为善，断恶修善，功德自然成就，一丝毫都不要勉强。汇编注解里面注得很好，引用的例子也好，都是讲过去业因果报的事实。理 我们读了会相信。所举的这些事，现代有不少年轻人说这是预言，未必是真的，很难采信。什么原因呢？我自己不老实，总想到别人也不老实。我们现在人都骗人，古人难道不骗人吗？所以对于古圣先贤乃至于佛菩萨的教诲都不能完全相信。所以你看欧耶大师给我们讲信心，你仔细去思维，有道理啊。要解里面讲信心，第一个要相信自己，唯有相信自己才会相信别人，不相信自己的人怎么会相信别人？自己天天骗人，总以为别人也是天天骗我。唯有自己能够相信自己的人，他才相信别人。我一生不骗人，别人也不会，不至于骗人。他讲的这个信呢，把信字放在前面，有大道理啊。唯有信字而后信他，那是真实的信。不相信自己而相信他，那个信靠不住。这是我们细细观察许许多多宗教信徒，包括我们佛教的，你看看他们对神相不相信，对上帝相不相信，对佛菩萨相不相信，都是半信半疑。那个信心是古德所讲的若有若无。所以他的学习不能成就啊。佛在华严大智度论里面以及其他经论里头讲的太多了，信为道源功德母啊，长养一切诸善根。信心建立最难，我们学佛也有年了，知道信心建立是有条件。第一个条件，上根立志，聪明绝顶的人，一闻千悟，他不怀疑，他有自信心，他能够信佛菩萨的教诲。第二种条件是下愚之人，佛菩萨教导他，他虽然在理论事实真相没搞清楚，他也能够决定相信，毫无疑惑，所以他也能成就。这两种人是最容易得度的，当中这个阶段人多，既非上根又不是下愚，我们常讲中下根性的人，妄想杂念烦恼习气太多太多，很难相信啊。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 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苦口婆心教导，是为这群人啊最难度的人。这些人都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都是自以为是，自以为聪明啊，不肯信受圣贤教诲。所想的，所做的，与真理完全相违背呀！啊，略下、略带在下位的人创夺功劳啊，禅眉八戒在上位的人。希望他能够提拔自己这一种心理，几乎在任何处所都能看到啊，他们不懂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他不懂这个道理啊，以为八戒上师就可以升官发财啊，掠夺别人的功劳就能够成就自己错误的啊，虽然是错误，似乎在古今中外啊，这种行为的人，哎，确实他得到利益啊，好像他真的得到好处了，所以才有这么多人干。这是什么道理？他所得到的功名富贵，是他命里头原来就有的，命里头如果没有，用任何手段都达不到，所以他非法所取得的还是命里头有的。做强盗能够抢夺财物，做小偷能够偷到一点东西，都是命里有的。命里没有，你不相信试试看，你去做强盗看你能不能抢到东西，你就做小偷，你偷偷看，还没有偷到时候就被警察抓住，命里没有啊！啊，所以古人讲得好啊，啊，君子懂得这个道理，是君子乐得做君子啊。小人不懂这个道理，小人冤枉做小人。啊，规规矩矩去做，该发财到时候自然发财，该升官到时候自然升官。啊，不必用这些非法的手段了。啊，我们要细心去思维人生宇宙的道理。这个柱子我念几句，烛与夜，烛是灯，灯在夜晚它有破案之功，舟船呢得水则成载物之功，这是举这个例子，顺理成章啊， 自自然然成就功德，这叫水到渠成啊。何必要有意去攀缘？没有必要啊。有意去造作的，这底下举了个例子，将军纵容他的部属，纵容他的士兵去抢夺，特别是在战场上打仗的时候，造业文官以他的权势加重老百姓的赋税加重老百姓的劳役，这都是过失。刑官叫法官收受贿赂加重人的刑罚，这个都是造业。虽然眼前得一点小利，刚才说过的那个利益升官发财都是命里注定的，他如果不造这个罪业，他的爵位更高啊，他的福禄更大了，因为造作罪业已经减损了。几个人懂这个道理他这个地方举了一个例子，宋朝曹彬这是在历史上是一名大将下江南不冤枉杀一个人，很不容易啊。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武将善终的人不多，曹彬不但善终，子子孙孙都好，他懂得积功累德，爱惜人命一丝毫不妄求人家也是一样高官显爵这个是后世应当要效法的规规矩矩的做人把自己本分事情做好，如理如法，这个是积功累德，这个才是善因善果。那么他这个地方也举了很多公案故事，大家可以看，可以做参考后面一段讲这个禅美八戒也说得好特别是古时候的帝王他在处理国家大事还没有做最后决定如果有碰到有人逢迎八戒 一桩善事变成恶事，恶事再加重过失，那就大错了。为什么会犯这种过失？追究其根本原因，就是自私自利。我们看看历史上，忠臣孝子，人家何以能够流芳百世？只是在存心正直，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没有为自己想啊。啊，心善、意善、行善，所以他造的善业，纵然在当时国报没有形成，千年万世永远被人尊敬怀念，那也是福报啊。啊，所以诸位想想啊，宋朝的岳飞啊，他确实没有顾到家了，没有顾到自己个人的利益了啊，他被秦桧陷害，啊，但是死了之后千年万世，提到岳飞，哪个不尊敬？哪个不赞叹？这是他的国报啊！国报犹在当时，犹在后世啊！后世之报更甚于当时。啊，文官里面诸位知道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这个人有义气啊，啊，刘备厚待他，看他为知己，这个人知恩报恩，尽心尽力辅佐后主，啊，岳飞是将军当中的典范，在我们佛家讲菩萨，菩萨就是世间人的好榜样、好模范，诸葛亮文官里面的菩萨。啊，我们应当啊要学习啊。那么这是讲高阶层，以此类推啊，讲到我们平民，说到我们自己啊，我们今天是站在哪一个工作岗位，我们应当怎样效法古圣先贤，怎样发菩提心修菩萨道我们要多体会呀。多多的学习。 领悟、反省、改过自新。啊，这个里头只有一个大原则：念念为众生，啊，决定不为自己。啊，为自己决定免不了过失，为众生才成就功业，啊，成就善行。在我们学佛的人上，成就菩萨行，成就菩萨道。啊，成就别人才是真正的成就自己。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决定是伤害自己。啊，这个学佛久的人都懂这个道理啊。人生不是这一世，这一世太短暂了，啊，几十年，真的，一转眼就过去了，啊，一百年，在我们眼光里面看，太短了。